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M 斗疫情持续扩散，世卫维持最高级别警示。北韩增派军队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美交通部加强招聘，马斯克呼吁退休空管员返回职位。卡利莱克出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特别顾问。奥斯卡影帝哈克文夫妇死因可疑，警方彻查。报告显示2024年中共网络间谍行为激增 150%。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卫组织星期四宣布，基于病例持续上升，受影响国家增加，世卫决定维持 M 斗疫情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紧急委员会这个礼拜召开第三次会议，向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提出建议，认为疫情仍然符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标准。谭德赛接受建议，延长这个最高级别警示。这个警示最早在去年8月14日宣布。世卫指维持警示的主要原因包括病例数持续增加，地理传播未减，而且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暴力冲突阻碍防疫行动。此外，缺乏资金执行应变计划，亦加剧疫情扩散风险。根据世卫统计， M 斗疫情自去年以来已经导致全球超过21000宗确诊，并造成70人死亡。疫情在非洲地区尤为严峻，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传播情况令人担忧。谭德赛强调，全球需加强监测和资源投入，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协力应对，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并保障高风险群体的健康安全。韩国情报机构2月27日表示，北韩似乎已经增派军队到俄罗斯支援和乌克兰的战争。北韩军队曾经在俄乌前线遇到重大伤亡，并一度撤出库尔斯克州。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报告，北韩军队已经在2月第一个礼拜重新部署在该地区。此前，根据美国、南韩和乌克兰的情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常规武器，并向俄军派遣了10000至12000名军人。这些北韩士兵都接受过专业训练，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及对地形的不熟悉，成为俄乌战场上攻击的目标。南韩情报机构称，约有300名北韩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并有2700人受伤。其他报告指出，死亡和受伤的北韩士兵数字可能高达4000人。在近期的报道中，消息来源指出，1月至2月期间，北韩又派遣了1000至3000名军人增援库尔斯克。外界担心俄罗斯可能通过转让先进武器技术来回报北韩，这个将进一步加强他的核武计划。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27号宣布，针对美国航空业人手短缺问题，交通部将加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招聘力度，并简化招聘流程。达菲强调，这个是川普政府优先保障美国人民安全、推进联邦政府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交通部指出，联邦航空局FAA 将在27号到3月17号期间开放招聘窗口，吸引全国优秀人才加入，并优化申请流程，降低培训成本。通过评估进入 FAA 学院的候选人，起薪点将提高 30%， 而获得认证的专业管制员平均年薪超过16万。近期美国接连发生多宗航空事故，包括飞机相撞和争啲相撞事件，造成几十人丧生，这个引发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的关注。达菲强调，这项措施目的在于补充人力，确保航空安全。与此同时，领导政府效率部的亿万富翁 马斯克亦都呼吁退休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重返工作职位。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目前急需一流的空中管制员，并鼓励有经验的退休人员考虑返回工作职位，以缓解人手短缺问题。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星期四宣布，新闻记者出身的政治人物卡利莱克将作为特别顾问加入该机构。莱克拥有超过30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曾经采访多位美国总统并获得艾美奖。去年10月，川普总统提名莱克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但由于全球媒体总署负责人尚未获得参院确认，莱克的任命被暂时推迟。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负责监督多个媒体机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致力于报道新闻并抗击政治审查。莱克的职责将是帮助全球媒体总署落实政策和战略，确保新闻机构提供准确诚实的报道。莱克在政治领域亦都有活跃表现，曾经竞选亚利桑那州州长和参议员，虽然没获得成功，但他批评疫情信息的不实报道，并提出法律诉讼。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阿曼达·贝内特辞职后，劳文代行行政总裁职责。他在电子邮件中强调，莱克的新闻经验将对全球媒体总署的使命至关重要。星期三下午，奥斯卡影帝吉恩·哈克曼和他的妻子贝齐月村被发现死于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家中。警方星期四表示，两人已死亡一段时间，而且死因可疑，需要进一步调查，并且不排除谋杀可能。95岁的哈克曼被发现在厨房附近的侧边，65岁的月村就在浴室内，两人的宠物犬亦一起死亡。警方指出，尸体未见外部创伤，但在浴室台面发现药樽和散落的药片，附近还有一个便携式加热器，房屋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物品亦都没有翻动的痕迹。发现尸体的是一名小区的保安，他在无法进入房屋的情况下，透过窗户发现异常并报警。警方在搜查令中称，现场情况诚实可疑，需要彻底搜查和调查。消防部门测试未发现一氧化碳泄漏，并将进一步毒理学测试以厘清死因。哈克文生前曾经法国贩毒网和北海妖树两度荣获奥斯卡奖，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离世感到悲痛。星期四，全球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与中共有关的网络攻击在2024年激增 150%， 针对金融服务、媒体、制造和工业行业的攻击更加上升两到三倍。报告显示，对手广泛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加强内部威胁和社交工程手法，尤其在钓鱼和冒充攻击中尤为明显。报告指出，网络间谍行为正利用商业大型语言模型缩短学习与开发周期，提升攻击规模和速度，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 CrowdStrike 警告， AI 技术使网络攻击更加复杂和隐蔽，传统检测方式难以发现。该公司呼吁政府机构和企业加强防御，以应对日益升级的网络威胁。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亦都警告，中共黑客已经潜伏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准备在选定时间发动各种攻击，威胁包括水处理厂、交通系统、能源部门及电网等领域，美国政府需要加强警惕。以哈在开罗谈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川普进展顺利。川普肯定欧洲派兵乌克兰维和，应首相邀请欧洲多国商讨。 G20 财长会议没有联合公布，主办国南非失望。美国法官暂时挡下政府要求机构大幅裁员命令。二月美墨边境逮捕人数或创新低，墨西哥引渡29人到美国。 北韩维持核战准备状态，南韩话北韩有要射导弹的迹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7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未来时，表示关于加沙的会谈进展顺利。川普和访美的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被问到第二阶段停火是否会实现，他说我们将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看到发生什么事，我们将看下发生什么事，没人真的知道，但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正进行一些很不错的会谈。以色列和哈马斯针对第二阶段停火协议28号在埃及开罗重启谈判，调解人员希望这个能够为加沙冲突带来持久和平。根据法新社官方数据统计，第一阶段停火计划将在3月1号到期，这一项停火协议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破加沙安全围栏时所引发的竞争。英国首相斯基贤27号访问华府，和川普总统会谈，触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有意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川普肯定欧洲相关决策，但未承诺美军将提供后盾，并说他不认为英国部队会需要美方协助。根据川普和斯基贤27号的公开发言，派兵到乌克兰维和具体将如何执行，是否得以落实，仍然待英美及其他国家之间进一步讨论。由华盛顿返回的斯基贤3月2号上午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电话会谈，之后将在唐宁街10号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英国的支持，下午将同18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预计亦将会出席。据首相府通报的消息指出，这次峰会将会延续此前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乌克兰议题会议，集中讨论如何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持续的军事支援和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不过俄方已经表态不接受包括北约成员国的部队以任何形式部署于乌克兰境内，亦不会签署包括相关条款的协议。美国、日本、欧盟和新兴市场国组成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号闭幕，当前美中贸易摩擦再起的风险升温。继20号到21号两日召开的外长会议之后，最终未能达成展示国际协调成果的联合公布。路透社报道，这场为期两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会议未能达成联合公布，内容提到与会者支持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性、公平、开放、包容、公正、可持续且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份摘要用了美国政府强烈反对的几个词。 G20 轮值主席国南非财长对 G20 未来发表联合公布感到失望，美国、中国、印度及日本财长都没有出席这一次的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市场早已经对这一次会议不寄予厚望。川普总统和督导政府效率部的亿万富豪马斯克正努力精简联邦政府，包括透过裁员的方式。路透社报道，加州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艾索普27号暂时挡下川普政府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要求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执行对几千名新入人员的大规模裁员行动。艾索普在庭审中说，人事管理局无权下令联邦机构开除任何员工。艾索普下令人事管理局撤回一份1月20号的备忘录，以及2月14号一封指示各机构要确认不是至关重要任务的试用期员工，并解雇他们的电子邮件。 艾普索表示，他无法下令国防部和其他机构不要开除员工，因为他们并非几个工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诉讼中的被告。但他表示，这场在两个礼拜前展开的大规模裁减联邦员工行动将导致广泛的伤害，包括削减国家公园、科学研究和对退伍军人的服务。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和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今年二月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有望创下或接近历史单个月新低纪录。川普总统在重返白宫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遏止非法移民的行动，包括在边境发布全面庇护禁令以及增派军队协助维护边境安全。川普政府亦和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签订协议，安排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其他国家移民，并将部分移民送到古巴关塔那摩湾拘留所。墨西哥在27号将一些恶名昭著的在押毒枭引渡到美国，以避免被征收全面关税。被移交的29名疑犯中，包括据称在1980年下令绑架、刑求和杀害美国卡马雷纳的卡洛昆特罗，还有其他几名帮派领袖。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如川普总统明确表示的这样，贩毒集团是恐怖组织，司法部致力于摧毁贩毒集团和跨国帮派。北韩当局28号宣布，已经在礼拜三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展现核威慑能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并下令以核武力量保持高度应战状态。北韩当局日前宣称，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领导的敌对行动升级，平壤此言将给予回应。南韩官方通讯社韩联社称，由相片推测，北韩试射的导弹是携带核弹头的战此一型战略巡航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当日发表声明称，礼拜三已经提前发现北韩将射导弹的迹象，之后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几追踪和监视到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韩美军事联盟基于坚实的联合防卫态势，正密切关注北韩相关动向，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应对北韩任何潜在挑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